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纪晓岚的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节目，我是婉儿。《月眉草堂笔记》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，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，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，可信性很高。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、举头三尺有神灵、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。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，自然妙远。这本书的内容丰富，知识性很强，读起来晓有兴味。现在就和你讲《月眉草堂笔记》里面的神镜照心的故事。朱介如说，他曾经有一次呢就因为中暑昏迷了，就觉得自己突然间呢就去到了一个旷野那里，凉风飒爽，非常之舒服，但是四周围都没路的，不知道应该向哪边行。他离远呢就望到前面有几十个人在那里行紧，他就跟着在他们后面行了。去到一个衙门，他亦都跟着他们行了入去。只见殿阁宽敞，左右都有长的走廊，那些小吏啊、杂役啊，就在度来来往往咁样行，好似有大官要升堂啊。咁佢正喺度睇紧，突然间有一个小吏就拉住佢只手话：
你点解嚟呢度嘅？
一睇啊，原来已经死咗个朋友啊，张行照。咁佢先至明白。呢度系地府嚟噶，于是佢就话咗俾佢呢个死咗个朋友听，话自己荡失咗脑。咁啊，张行照就话：
生人嘅灵魂唔入地府，都系经常都会有噶啦。阎王见到呢，亦都唔会怪罪嘅。不过亦难免要审问几句噶。啊，不如咁啦，你去我间屋嗰度坐下先，等退咗堂啦，咁我就送你翻去咯。我顺便呢想问下屋企啲事嘅。
佢坐咗冇几耐，阎王就升堂啦。咁佢就喺个窗罅嗰度偷睇，发现同佢一齐嚟嗰几十个人呢都係按顺序咁受审。佢就听唔清佢哋讲啲乜嘢。佢就睇到有一个人呢就昂起个头喺度争辩，好似唔服罪咁。阎王就递高隻手一挥，殿的左边呢就突然间出现一个大圆镜，周长有一丈几。镜里面出现咗一个女子被反绑住挨鞭打。冇几耐就好似电光一闪，镜里面又出现一个女子忍住眼泪被侮辱的景象。这个人咁先至即刻叩头话服罪。跟住就被人拖走咗啦。过咗一阵，退咗堂，张行照就翻嚟问佢啲子孙嘅近况啦。咁啊，朱介如咧就大概咁讲咗一下，张行照就挥下只手话：
唔好再讲啦，只能够叫人心烦意乱啫。
朱介如就问：头先见到嘅嗰个镜系咪叫做叶镜？张行照就话：
系嘅。
朱介如又问：有真实的形象在度个镜先至会影照到出嚟㗎嘛。呢个镜又冇真实嘅形象去照住。咁点解会影出一啲形象嚟㗎呢？张行照就答佢话：
所谓人镜照形啊，神镜就照心。人做咗一件事，心里面都系明白嘅。既然明白，心里面就装咗呢件事囉。心里面有呢件事，就必定有呢件事嘅影像啦。所以一照咪完全显现出嚟囉。如果无意之中做咗错事，佢自己都唔知道嘅话呢，咁就照唔出嚟㗎啦。心里面冇呢件事，就冇呢件事嘅影像啦嘛。地府断案呢，只係根据有心无心嚟分辨善恶嘅。呢一点你要明白喎。
朱介如又问啦：乜神镜佢点样能够照心嘅咧？吓，
心咧就睇唔见嘅，就唯有靠事物喺心上面留低嘅形象，先至能够见到。身体灵魂分离之后，圣灵咧仲存在嘅， 色神呢就唔会灭㗎。就好似盈盈灯火，外边冇遮挡，内光就通明，内外晶莹明澈，所以连好细小嘅事件都能够显现出嚟㗎。
讲完佢就好急咁拉住朱介如走。朱介如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呢突然间高又突然间低，就好似随风飘舞的枯叶咁。突然间呢佢就惊醒咗啦。佢已经瞓喺床上面咯。呢件事就发生喺乾隆九年七月。怪唔得佢参加乡试嗰时离迟咗啦。佢就将呢件事好详细咁讲咗俾纪晓岚听。跟住再讲一个颇有自尊的贵官之魂的故事。福建泉州的寺院是原先的海防道衙门，屋宇宏伟宽敞，但是在明末的时候这里遭到兵祸，衙门里面有很多人被人杀死了，而且在三年里面学政只是来了两次监考，由于长期空锁住，鬼类就多起来了。侍郎阿宇斋先生话，佢曾经喺黄昏之后，又隐约见到着住古代衣装嘅人喺度来往。咁行去前面睇下咧，就乜嘢都见唔到嘅。纪晓岚嚟到呢个郡监考嗰时，幕僚阿孙继廷亦都曾经见过戴住纱帽、着住红袍嘅人入咗去卢仆间房嗰度，卢仆就即刻发生梦魇。孙介廷一向都好大胆嘅，佢就对住个窗口喺度大声咁话：
活住嘅时候当大官喎，死咗却喺卢仆嘅身上作怪，你真系唔自重到咁嘅地步。
话音刚落，卢仆即刻突然间就醒翻。喺呢个之后咧，那个戴住纱帽、着住红袍嘅人，再亦都冇出现啦。或者鬼魂就是住在这间房里面的，所以呢要赶个卢仆走，一经被人斥责自知理亏，那他就算数了。不过这个鬼魂呢还是很有自尊的。现在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雅湖高论的故事。桂沧州讲的，他说有个狐仙就住喺某一个人嘅书楼上面呢，已经有几十年㗎喇。佢为主人整理嗰啲装裱好嘅书画啊，驱除虫鼠啊，收藏管理图书嘅本事呢，真係令到嗰啲收藏家都望尘莫及啊。佢仲能够同人倾偈㗎，但係佢始终都唔露出佢嘅形态嚟。有时主人宴请宾客，偶然呢都摆一个位俾佢。佢亦都系隐形咁样出嚟应酬，佢谈吐文雅，妙语连珠，往往令到在座嘅宾客咧都大为倾倒。有一日喺宴席上面，大家就行酒令喺度取乐，令官就宣布酒令嘅规定话，在座嘅人呢就讲出自己所怕嘅人，要合乎情理嘅，如果唔系咧就受罚饮酒。如果讲出嚟你怕嘅人唔系你自己一个人所怕嘅呢，亦都要受罚。於是有啲人就话怕道貌岸然嘅讲学家，咁有啲呢就话怕卖弄风雅嘅名士，有啲又话怕为富不仁嘅有钱佬，有啲呢就话怕过分谦虚嗰啲人，有啲呢就话怕礼法太过嘅人。咁有啲呢就话怕谨小慎微，有嘢想讲又唔讲嘅嗰啲人。咁最后就问阿狐仙啦，阿狐仙就答话：唉，我最怕狐狸。大家就即刻笑啦。咁我话佢：唉，如果有人话怕狐仙呢，咁仲差唔多。你都系属于狐类㗎嘛，点解又会怕呢？你讲得冇道理，罚你饮一大杯。狐仙笑咗一笑话：
天下只有同类嘅系最可怕㗎啦。南方嘅欧越之人唔会同北方嘅孩流之人争夺土地。生活喺江南中嘅渔民就唔会同车夫嚟争夺陆路。呢个系因为佢哋唔系同类嘅人㗎嘛。 凡是争夺遗产的就必定是同父之子啦。凡是争宠的呢就必是同夫之妻。凡是争权的呢必是同朝之官。凡是争利的呢就必是同一行市上面的买卖人啦。势力接近才会相互防阻。相互防阻就要互相排挤打压。猎人射野鸡嗰时候就要以野鸡做诱物而唔系用野鸭嘅。咁捕捉鹿嘅时候呢就以鹿为诱物而唔系用猪羊㗎嘛。凡系先用反间计作内应嘅呢就必定系同类嘅人。唔系同类嘅人就唔能够投其所好自机而行㗎嘛。又咁样就可以睇到啦。狐狸又点样能够唔怕狐狸呢？在座的有一些人是有个艰难生活阅历的人，他们都称赞胡仙讲的话是入情入理。只有一位客人不以为然，他就斟了一杯酒敬到在胡仙的座前面说，
你讲的话呢就是有道理的，不过胡仙呢就不是你一个人所怕的，因此呢亦都是要罚你一杯了。
大家呢都笑了。晓南认为罚狐仙的酒应该减一半，因为相互妨碍排挤打击的事尽人皆知，至于瞓在身边实为心腹大患，假托水乳交融之情却是包藏祸心的事，我们不知道的实在太多了。听众朋友，这一次的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听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，拜拜。